各位弟兄姐妹啊，各位朋友们，早安。过去两个主日呢，都是有啊外来的讲员在我们当中，那所以呢，我两个主日就不必讲道，所以在周间呢也不必准备讲道，好像是放假一样。原来呢，以为会多出很多的时间啊，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侍奉，或者呢，可以为将来的一些侍奉预先做准备。谁知道啊，居然就患了感冒，咳嗽呢迟迟不停啊，所以呢哪里都不能去，因为呢你去到人家家呢，就人见人怕啊，怕被我传染。结果呢，很多天呢都必须在家里休息，许多想做的事啊，或者是应该做的事啊，都仍然没有做啊，一直呢到了这个周末啊，才感到好了一些。我就想到呢，圣经中呢《传道书》第三章说，凡事都有定期啊，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啊。我想呢，在我的情况中呢，是什么？生病也有时，刚好是在可以生病的那段日子中，这两周中呢就生了病。其实呢，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啊都是在神的手中，是上帝啊赐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也是上帝呢有时候呢会允许啊一些大小的病痛啊在我们身上啊发生。所以是我们的态度呢是应该怎么样的？我们的态度就是在任何情况中啊都能顺服，都能仰望神，都能顺服神的带领。回到三个礼拜以前那个主日，我讲到呢，在耶稣呢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毕士大池旁，将一位38年不能行走的瘸子医好，使他立刻能够站起来，就拿着他原来躺在地上的时候用的床垫来行走。但是呢，那天刚好是安息日，就在现在的礼拜六。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啊，在那天呢不可以拿东西走路，因此呢，那个人在拿着床垫走路的时候就被犹太人叫了下来，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那个人就解释，这解释呢是耶稣将他的病治好，使他能够拿床垫在走路。犹太人听到的时候呢，没有为他居然生了38年的病一下就被治好而惊奇，他们呢没有为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神迹而震撼，他们反而怎么样？他们反是顾到在安息日不能拿东西走路的这个规矩。那这个犹太人的反应呢，我们若是啊用今天的一个例子，一个现代的例子来描写的话，就像是今天好像是有一个孩子啊，他在去外面啊，去在外面参加棒球队啊，参加一个棒球比赛，回来他就很兴冲冲的跑到家里啊，跟妈妈说啊，妈妈妈妈啊，今天呢我打了一个全垒打，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打那个全垒打。那妈妈的反应是什么呢？妈妈的反应不是赞扬他，而是呢对他大叫的说，告诉我多少次告诉你，你进屋子以前呢要先怎么样，把鞋子脱下来，那你现在鞋子这么脏就跑进来把地毯都搞脏了，哎呀，等一下我要好好修理你一顿。那这位妈妈的反应是如此。那当年犹太人啊对耶稣行这么大一个神迹的反应，是不是也类似呢？他们不重视一件伟大神迹的发生，而只注重他们以为重要的末日细节。话说回来，当年摩西在西乃山颁下上帝所赐的10诫，其中的第4诫啊，的确是要以色列的人啊在第7日，就是星期六守安息日。那在这一日呢，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为的是要纪念上帝在6天内创造了天地，在第7天安息。但是摩西那时候呢 只是禁止人在安息日夜天不可工作，但是并没有说做什么事才算是工作。直到后来犹太人的文士扩张了这个工作的定义，他们既定下来39条安息日不能做的事。今天你若是到任何一个犹太人啊，犹太教介绍犹太教的网站，你就可以查到这39条在安息日的禁令，其中呢有一条就是不能拿东西走路。那犹太教对于守安息日的教导是如此，那么我们基督徒是否应该守安息日呢？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少数宗派像是安息日会，人规定要守安息日，就是在礼拜天休息对不起，是礼拜六休息去到教会聚会。但是呢，大多数的基督教会都是根据新约教导不再守安息日。那我们看到圣经中保罗在哥罗西书中指出，旧约律法中呢很多有关礼仪的条例，像是守安息日，都是指向基督，而且呢都是在基督里完成了。所以新约时代的信徒不必再守这些礼仪的律法了。比如说关于各种牛羊献祭的条例，在旧约里有规定很详细，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一次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永远有效的祭，今天的信徒就不必再献祭。至于安息日，它原来的意思呢是纪念上帝美好的创造，在这创造中后之后呢，在这创造中呢，人可以得到安息，也呢指向今日呢信徒在基督里因脱离了罪的辖制而得到的心灵安息。既然是基督已经成就了真正的安息，就是在心灵里的安息，那么纪念基督才是重要。是不是守安息日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就不再是那么重要了。那么今天是礼拜天，我们基督徒在礼拜天守主日，是不是我们以礼拜天守主日代替了旧约的安息日呢？过去是有基督徒认为是如此，是把星期天当作是基督徒的安息日有句话叫 Christian Sabbath， 但是这样的说法呢没有很可靠的圣经根据。那么为什么我们每个礼拜天要固定在这里聚会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在礼拜天复活的，那初期教会呢已经设立了在礼拜天聚会的榜样。圣经中呢《使徒行传》跟《哥林多前书》当中呢都有一些例子。那今天呢我们在礼拜天就是在主日敬拜上帝，而且是纪念基督耶稣的复活，这是一件很合理也很有意义的做法。那另外呢耶稣呢在世的时候呢也说过，他说呢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我们看到呢上帝要人在一天一周7天当中呢能有一天安息，其实是为了人的好处。若是天天工作没有休息的日子，人会疲累，效率会降低甚至会像我一样会生病。能够在一周中呢有一天从忙碌的生活中走出来，来到教会与神亲近，在他面前得到安息这也是一个守主日的好处。我常常会听到有人说我忙得不得了，我忙得呢连礼拜天都没有时间来教会。其实呢这样的人呢若是他真正是长期要忙到这样的程度，他的忙可能是过头了，或是瞎忙，结果是事倍功半。反之呢若是能照上帝的旨意7天中有一天能来到他的面前安息那我们就看到呢上帝呢就会赐福给这样尊主为大以他的话为可靠的人。 神呢会使他在其余的六天中呢，他的工作会更有果效。那我们现在回到圣经啊，今天的经文，在那天当犹太人指责耶稣不守安息日的时候，耶稣没有跟他们争论到底在安息日拿着东西走路，拿着个床垫走路是不是违反了摩西的律法，但乃是一个更高的标准来为他自己辩护，他乃是呢用创造的上帝来为自己辩护。他说呢我父他说我父上帝呢花了六天的时间创造了天地以后，他呢只是从创造的工作上停息了下来，但却没有真正的休息，因为呢上帝必须要做工，继续进行他保养顾惜的工作。他仍是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照管他所创造的宇宙。比如说当一个地方干旱需要天降雨的时候，上帝呢不会因为那天是安息日就不降雨就是说呢这是耶稣所他用论点，他说第一点上帝是他的父，然后说上帝呢没有在安息日休息。那接着呢在第十七节的后半耶稣做了一个很伟大的宣告，他是说我也做事。这意思就是说呢我父上帝不停地做事，所以呢我也不停地做事。我父上帝呢不在安息日时候休息，我也不在安息日休息。你们人当守安息日，但是我不必守。这可是真是一个震撼性的宣告，因为呢他把自己的神性和他圣子的地位很明显的表明出来。我想呢在当时犹太人对于耶稣所说的上帝不在安息日休息这个论点呢并不会反对，但是他们对于耶稣称上帝为我父可能有点在意，因为呢犹太人很少用父这么样一个亲密的称呼来称呼上帝。但是当耶稣说他可以像上帝一样不必守安息日的时候，犹太人就大大的起了反感，因为耶稣不但称上帝为我父，并且呢他说他自己有超过人的地位，把自己与神同等，这样的说法犹太人是认为是大逆不道，是亵渎神，因此呢他们想要杀耶稣，但是都不能成功。这时候呢距离耶稣呢最后上十字架的那个时候呢还有两年之久，之后我们在约翰福音会继续看到犹太人多次想要杀耶稣但是不能成功，因为呢神有他的时间，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呢他们的阴谋就不得以成就。那犹太人认为耶稣是把自己当和上帝看为平等，好像是把自己当作另外一位神，是第二位神。那在下面的经文中呢耶稣就向犹太人解释这是一个误会，也是说呢他不是另外一位神，而是呢与父同是一位神中的两个位格。在我们正统的基督信仰中有一个很难解释却又很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也是我们在我们教会贝省华人基督教会信仰告白中所宣称的一个信念。我们呢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英文翻译为 The Trinity。 我们相信呢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但这位神有三个完全平等的位格，圣父、圣子跟圣灵。这个信念呢很难解释得清楚，因为这是有关神的事，我们毕竟是人， 不是神。我们对于神的观念呢，不能用我们人的哲学及逻辑来完全的了解，我们只能从圣经中的启示来试着明白。但是你若是翻遍整本圣经，你想找找看哪里讲到三位一体，你找不到三位一体这几个字。因为呢，圣经呢没有提到三位一体这个名词。那么一个这么复杂的观念，为什么又不在圣经里？为什么前人要发明这么一个复杂的名词来这个复杂的观念呢？这是因为圣经中清楚的宣称只有一位神，但是在不同的地方圣经又说到基督是神，在其他地方也说圣灵是神，这些似乎是彼此矛盾的经文，就导致呢教会在刚开始成立的100年之间，就在西元的刚开始的几世纪，使得在那个时候呢，对于基督及圣灵的神性产生了各种错误的说法。比如说有人说神是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模式来显现，在旧约时代是以圣父的模式显现，在新约时代是以圣子耶稣基督的模式来显现。那也有人说呢，圣父呢是在耶稣从玛利亚腹中出生的时候才变成为圣子，那这当然是错误的讲法。那早期的教会呢，对不起，早期的教父就是 Church Fathers， 他们为了要纠正这些种种错误的教导，就发展出一套三位一体的教义来解释基督跟圣灵的神性究竟是什么。我们今天在有限的时间中不能把三位一体的教义讲得详细，但我要说这个观念呢虽然不容易了解，却是一个绝对重要的教义。我们不能因为不完全了解就不相信。那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中，因为在今天的经文中耶稣向犹太人解释了他与圣父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以用耶稣的话来试着了解三位一体这个教义，特别是三位一体头两个位格之间的关系，就是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关系，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关系。我们说呢在人间也有父子关系，但这些父子关系中呢，有的做父亲的对于儿子呢是责骂多于爱护，而有的做儿子的呢是恨不得早点能够脱离父亲来自立。但是在三位一体的圣父与圣子之间完全不是如此。首先我们看到在第20节耶稣说父爱子，显示呢这个关系是一个相爱的关系，圣父与圣子之间不是对立，而是彼此相爱。在约翰福音前面第3章35节也说父爱子，又说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我们回到今天的20节也说将自己所说的当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所以呢这些呢都显示了一个什么的关系，是一个交托的关系，是父把责任交托给儿子。那在第19节又说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这样照样做。就看出来呢这期间呢还有一个关系，就是一个跟随的关系。圣子呢不是脱离圣父而独立，乃是照着圣灵，对不起，照着圣父所做的来做。圣父交托圣子呢跟随，圣父是主动的来差遣 来命令，来赐权柄给圣子，而圣子的是顺服的回应，来执行圣父的旨意，并且呢接受圣父所赐的权柄。最后在第二十三节说呢，圣父交托圣子这些权柄的目的，这个目的呢是要抬高圣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这可以说是一种抬举的关系。对于人而言，圣子是那看不见的圣父的显象，在人面前圣子呢就是圣父的代表，值得人对他像像他对他呢像对上帝一样的尊敬。在后来耶稣基督这位圣子顺服到底，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于是呢保罗呢就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开始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在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从这些经文约翰福音书的经文跟腓立比书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三位一体中间，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密及融洽。他们彼此相爱，圣子呢是跟随并且顺服圣父，圣父呢是抬举圣子，并且将能力及权柄交托给圣子。那下面我们就要问了，你说是一个交托的关系，那么圣父到底交托什么能力跟权柄给圣子呢？那我们就要看下面在第二十一节这里说，圣父是把死人复活的能力交托给圣子。在二十一节这里说，父叫死人起来。那之前我们讲到那个耶稣在毕士大池旁边行的神迹的时候，耶稣是叫那病了三十八年的病人起来行走。那里的起来跟这里的起来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动词，也是他那个这两个动作的能力的来源也是同样的，都是从上帝而来。耶稣叫那个瘫子起来，就暗示了他是一位可以使死人起来的主。然而这里二十一节说使他们复活，使人活着，这个活着还不是我们一般所了解的在末日时呢死人的身体都将要复活。因为原文在二十一节这里这活着的动词呢是用的是现在式不是未来式，表示是现在要发生的事。我们再看第二十四节中间说到就有永生，这也是用的是现在的事，现在就有永生。第二十五节中间也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声音，听见人就要活了。所以现在就是了，就是说这些事都是现在要发生的事，现在就是死人就要复活。这里顺便提到在下个月张开地牧师要来我们这里带领四堂的聚会我们举起荣弟兄主席也报告了好几次。那这次主题呢是伯大尼伯大尼是个地方，伯大尼在伯大尼那边有一个神家的见证。最近呢我们教会很多团契跟小组都在进行预查，那我呢也参加了几组的预查，在那里讨论都蛮热烈的。那在这里呢他来张牧师来带领四堂聚会中呢，其中第三堂就是讲到这个复活的见证。复活的见证，什么是复活的见证呢？它的里头的内容呢就述说耶稣呢使伯大尼这个家庭中的一个弟弟叫做拉撒路 让他呢在死后四天之后复活的故事。好，所以在那时候耶稣的确是人身体复活。然而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呢，我们说呢他没有许很多像拉撒路一样从身体死亡中复活的神迹。而且呢拉撒路在那时候复活之后呢仍然要死，没有永远活着。所以我们说呢在第21节跟24节跟25节这里所说的从死里复活，不是指未来身体的复活，而是指现今灵命的复活，是指灵命的复活。那我们在谈到什么是灵命的复活之前呢，我们先看看神与生命的关系，在第26节那里说呢，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位活着有生命的神，不像是世人所拜的偶像，偶像没有生命。我们所信的上帝呢，也不是像有些人相信的自然神。这个自然神呢，照他们的讲法呢，是在创世以后呢，就不再干预世上的事物了，就像是死的一样。但是我们所信的上帝不是这样，我们所信的上帝乃是像刚才第17节耶稣所说的，他做事直到如今，他做事直到如今，他今天仍然活着，圣父今天仍然活着，他有生命，圣子也照样有生命。当年耶稣是活生生的一个人的样式活在世上，后来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3天之后又复活了，今天他人在天上，也在我们的心中活着。所以说我们的相信的圣父跟圣子都有生命，他们不但自己有生命，他也让每一个信徒都有生命，让他们的灵命复活。什么是灵命复活？这好像是一个很抽象的观念。既然说复活，就表示呢一定是原来是活着，后来死了，现在又复活，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到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圣经说呢，当神最初造人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造出来的呢是有灵的活人。但是当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不听上帝的话，选择犯罪之后呢，他们就被赶出了伊甸园，就表示呢他们从此与神隔绝。那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来呢，亚当夏娃那时他们的身体虽然还活着，但是他们的灵命已经死了。你会问怎么死了呢？我们说呢，当他们听了魔鬼的话犯了罪，就失去了神的同在，就陷在罪恶的辖制之中。之前他们有自由，他们可以选择听神的话不犯罪，但是现在他们被罪控制，使他们不得不犯罪。他们的子孙亚当夏娃的子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全人类，也是如此。我们看到圣经啊，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提到讲过一句话，以前我们也讲过，他说你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就是耶稣基督叫你们活过来，就表示在还没有活过来的时候啊，人是死的，人的灵命是死的。在这之前呢，人们就是想靠自己的力量做好人也是不能，因为罪已经辖制了人。好，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们知道骄傲是人生来就有的罪性，这个天性呢，有时候呢我们也想靠自己的力量呢来控制，我们想不骄傲，我们想谦卑一些， 那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中呢，啊，谦虚也是一种传统的美德。但是呢，人呢，是不是能做到谦虚呢？说也能，但是我们只能做到表面的谦虚，但呢，我们还是无法控制、压制内心啊不生骄傲的意念。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人不能不犯罪的一个道理。那此外呢，有些人也想靠自己的力量来追求神，但若没有圣经的启示，人呢也不能明白有关神的事。其实说到圣经启示，其实就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若是啊用自己的意思来读，没有一个谦卑的心，若是没有圣灵的光照，就是读也看不懂，读也读不懂，看也看不明白。因为这些人他们的灵在这时候是死的啊，这是灵命的死。但是在第二十一节说，上帝随自己的意思拣选人，使他们重生，使他们认识并相信基督，使他们愿意从罪中悔改，能得到在基督里的新生命。这个新这个是一个新生命，是发生在每一个信徒身上的改变。其实我们想想，这些改变，每一个改变都是一个个的神迹啊！你们想想啊，原来都是不认识上帝的，我们在座当绝大数人啊，可以说每一个人当初都不认识上帝，与上帝也没有关系。但是今天啊，居然呢，每一个信徒呢都愿意在主日来到教会来敬拜这位肉眼看不见的神，这是不是一个奇迹呢？此外呢，我们知道在今天啊，世上几乎所有的学校都从小灌输学生一个观念，就是进化论的思想啊，人是从猴子变来的。但是呢，我们仍然有这么多信徒啊，不相信进化论，而相信是上帝创造了世界，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奇迹呢？人形成奇迹有它的时间。那上次我讲到在毕士大池旁边的奇迹，这个病人等了38年才得到医治。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人等了很久啊，才信主，才得到了重生，才得到了这个生命的改变。无论是等多久，这个使人复活的能力是来自于上帝，是来自于基督啊，是他所赐的恩典。那我们呢，我们的责任就是相信并且接受福音。当我们相信了以后呢，我们就活了过来，就有了新的生命。但愿我们当中啊，没有人真的要等38年，像那个摊子一样。耶稣现在就在我们当中，他现在就叫你起来吧，赶快站起来，迈出第一步。那在今天的经文中呢，我们刚刚讲到今天的啊重生使人复活，但是耶稣也不但讲解了今日的重生，他也讲到未来他再来的时候所有死亡的人他们的身体都要复活。刚才李真美姐妹带领我们唱你真伟大，其中有一段就讲到主要再来，那时候我们要欢呼赞美他。在第28节中说呢，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要出来。这节看起来跟刚才的25节很相似，但在时态上有所分别。25节提到现在就是了，表示是现在就发生的事。这里呢没有提到这句话。那这里28节中呢，听见跟出来都是用的是，在原文中是用的是未来式，表示是未来发生的事。圣经其他地方告诉我们， 有一天我们现在眼见的这个世界将要过去，所谓的世界的末日将要来临。在那个时候呢，主耶稣基督将要再来，所有死去的人都要复活，而且呢每一个人都要接受审判。我们都听过啊，复活跟审判这两个名词，一般人呢都以为复活是好事，对不对？审判呢是什么坏事。那我们说，我们今天就来谈谈复活跟审判。我们先说复活好了，一般人以为复活就是得永生，或者说是进天堂。但是我们看二十九节怎么说呢？他说行善的人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怎么样定罪。表示呢复活是不是一定好事啊？表示复活呢不一定得永生，复活也可能被定罪。若是在复活时被定罪，就是进入永远的死亡。这个死亡是永远的与上帝的荣耀隔绝，不是永生就是永死啊，这是极大极大的分别。那我们当中很多是已经得救信主的信徒，但是我们会想到我们自己的亲人，那我们希望呢啊，有将来呢能与他们在天上团聚，我们都盼望呢在来日我们都一起能复活得永生。但是圣经说唯有信基督的人才有永生的把握，若是我们的亲人还没有信主，到了那天是否能够见面，那将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所以呢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愿意积极的向我们的亲人传福音，巴不得他们与我们一样都能在末日的时候复活，而且是复活以后呢能在永世的天国我们能在一起见面，能在一起享受与上帝在一起的日子。这是复活。那想到在讲审判，一听到审判我们的心中可能会出现一幅不愉快的图画，是一幅犯人在法庭中被定罪的图画。我们一般都只讲神的爱以神的恩典，却呢不想听到神的审判，认为审判太没有人情了。但是圣经中所启示上帝啊，不仅是一位有爱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就像我们每次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刚开始唱诗歌都是赞美神的爱神的怜悯跟神的恩典。但是神不仅是如此，他也是一位审判者。那有人说啊，圣经中啊只有旧约圣经啊才讲了审判，旧约圣经中的神比较凶，常常要审判人啊，惩罚人。但是新约圣经啊是恩典时代，新约的神是有爱及恩典。但事实上新约中也有很多关于审判的教导啊，比如说呢在希伯来书啊说呢按着定命人人都已死，死后且有审判。雅各书也说啊，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我们的神是一位爱好公义及真理的神，他有无限的权柄，对于人是否公义他必要审判。那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圣父呢不仅把使人活着的权柄啊交给了圣子，他也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了他。在第二十二节跟二十七节就清楚地说明，圣父不审判人，他乃是将审判的权柄交给了圣子。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啊中也说，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所报。所以这些列的经文都是说明啊，今天的二十二节跟二十七节跟哥林多后书都是说明基督是审判的主。那我们刚才说审判一般人以为是坏事，其实审判不一定是坏事，是定罪是坏事，审判与定罪不同，审判的结果啊不一定是被定罪。我们说在世上的法庭上啊，审判的结果呢是可能被判罪，但是也可能是呢被告被判无罪。而呢在末日每一个人啊都要受审判，不管你是非信徒也好是基督徒也好，都要被审判。那我们看到第二十九节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啊复活定罪，好像是行为行善或者作恶啊才是啊受审判的标准。我们刚才念的哥林多后书也是说按照本身所行的来受报，好像是人是按照自己的行为受审判。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他若是再靠自己努力做好事，也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因为人啊，世人都犯了罪。所以在审判的时候呢，这个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他的命运就很值得忧虑。那前面啊，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呢，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人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就说明了相信耶稣基督的重要。信耶稣基督的人按照罗马书所说，他就不定罪了。我们说呢，一个信基督的人，他呢因为有圣灵内住，他就自然的会有因信而生出的好行为，最后呢他就靠着这些善行来得到永生。反之，一个不信基督的人，他连今天经文所说的上帝要抬举要人尊敬的圣子基督都不信，别的行为就不用说了，但是他这不信基督的决定就让他很难在将来逃离这个被定罪的命运。我们所传的福音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啊，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中的一句话，刚才那个敬礼祷告时也说了，就是什么，一起来念好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边讲到是信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永生，这样一个因信称义啊不被定罪的一个教导，是我们所传的福音的中心信息，是圣经书中所启示的真理。所以我们在座当中若是还有尚未接受耶稣的朋友，你若是还不懂啊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就欢迎你等一下留下来参加慕道班的主日学，那把你疑问来跟你的老师来问一问，跟他们谈一谈，我相信呢你们的老师呢一定能够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好，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中呢是主要是记述啊，在当年耶稣他因为守安息日的问题，他被犹太人质问，在那时候啊，他所为自己所做的辩护，他怎么辩护呢？首先他做了一个很震撼性的宣告，他把自己的神性及他自己圣子的地位表明了出来。那当时呢犹太人听了他误会了，耶稣以为他要把自己当作第二位神，犹太人觉得这是大逆不道，是亵渎神。于是耶稣就进一步的解释他与圣父之间的关系。那从耶稣的回答中呢，我们对于三位一体这个教义呢 也能有进一步的了解。那耶稣的回答呢，帮助我们认识到在三位一体的圣父与圣子之间的两个位格，他们在功用上虽然有不同，但是在他们之间却是完全的融洽，没有一丝不同的意见与想法。那我们看到呢，在圣父与圣子之间至少有四种关系。一是相爱的关系，圣父与圣子不是对立，而是彼此相爱。二是交托的关系，是圣父把能力跟权柄交托给圣子。第三是跟随的关系，圣子不是脱离圣父而自立，乃是照着圣父所做的来做。第四是一个抬举的关系，圣父要抬高圣子，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那圣父呢，交托给圣子基督一些权柄，包括使人复活及在末日审判的权柄，这两个权柄都跟我们是什么息息相关。我们都渴望得到在基督里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是我们可以在末日的时候不被定罪而得到永生，这是在基督里所能得到的好多无比的恩典。我们如何能得到这些恩典呢？我们知道上帝他有主权，他有主权赐恩典给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当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得到上帝所赐恩典的人。在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是为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恩典，在基督的恩典而献上感谢。那至于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尚未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今天的信息是圣经中记载耶稣基督亲自所说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得到生命的唯一的道路。在末日时候，在末日复活的时候，相信耶稣基督可以使我们不被定罪而能得到永远的生命。你愿意相信这句话吗？愿意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吗？让我们祷告。好，我们在天上父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只有屈膝来敬拜你，来惊叹你所做的一切的伟大的事。你是这么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啊，你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甚至顺服到底，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死了，成为救赎的工匠，使我们相信你的人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就得到，今天就开始，在末日时候我们可以复活进入你的天国，与你永远在一起，这是一个多么荣耀的事。这一切都是你所赐我们的恩典。主，你是公义，你是审判的神，你不容许罪的存在，你为了我们的罪你付上了代价。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选择相信耶稣基督。主，你就在我们心中，特别是在每一位慕道友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明白，能打开我们的眼睛，能看到这个真理，你所说的真理。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心中的骄傲，愿意谦卑下来，来接受你成我们的主，在你里头得到真正的安息。主，你圣灵就在我们心中做工，让我们的心被你所感动。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下面要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在诗歌的第